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开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我读单数节，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读双数节。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要根据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题目是以神为乐。我们邀请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尚未信主的时候，你如何看你周围的基督徒？或者说你今天已经信主了，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你周围的同学同事、你的邻居、你的家尚未信主的家人，他们从你身上怎么看出你是一个基督徒来？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众人面前他所表现出来的哪一个标志让人家认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当然，基督徒身上应该有许多的和世人不同的地方。好，比如基督徒都有爱心，会帮助人。所以说，我们许多人信主之前，尚未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从我们周围的基督徒身上得到许多的帮助。还有呢，还有基督徒可能生活上很自律。不像一些人那些世人的那些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在基督徒的各种各样的你身上的那种性格，或者你所表流露出来的生命，让人看得见的一个标志，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喜乐。我记得在我以前认识一个老人家，一个基督徒的老人家，他给我的最大的那种感受就是，任何时候他都是那种很非常的喜乐。有一次他生病在病床上，我探望他的时候，他也是那种非常喜乐的去跟你分享。所以说，因此一个基督徒在人面前一个最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喜乐。无论任何的处境下，让你周围的人都看出，哎，这个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他生活上也有难处，可能还有疾病的缠累，但是他却非常的喜乐。前几天我听说一个姐妹生了癌症，当我去探望她的时候，我发现她非常的喜乐，那种喜乐能流露，那种抑郁，那种不是装出来的，那种非常那种可以表露出来，可以感染周围的人。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最后说我们要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就思考这儿这个以神为乐，这个乐的词含义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希腊文当中这个词的含义代表欢乐欢喜，也表示夸耀。 在刚刚我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已经读了五遍了，就在经文当中一到十一节，就是三次提到喜乐这个词，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还有最后一节以神为乐。所以说基督徒的是标志就是喜乐，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生活的实际常常活不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来，活不出一个喜乐的生活来。所以今天我们就长期思考这个话题，从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来认识什么是喜乐。想想我们自己，从小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说有的人追求金钱，有的人追求名利，有的人追求地位，有的人追求爱情，但是这一切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根本的就是喜乐。为什么？有人以为有钱我就可以了，有人以为有名利就可以了，但是无论什么是你所追求的，人最最需要的追求的就是快喜乐。当然有的人有钱为乐，有的人有能够事业成功为乐，有的人有以能够多么高的地位去为乐，也有的人可能是进入婚姻当中以为快乐。所以说喜乐到底什么是喜乐，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喜乐，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喜乐，那么什么是喜乐呢？有人说心想事成就是喜乐，只要我盼望的，我所想的，我得到了就是喜乐，对不对？那对，小时候梦想一个玩具，朝思梦想，爸爸妈妈给买了，好开心好开心，整天抱着玩。读书的时候盼望考上重点学校，盼望考入大学，金榜题名，到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心中充满快乐。长大以后看到心上人去追求，当得到心上人抱着美人归的时候，那种心中的那种快乐。以后慢慢的看到有人出国，有留学，有移民，我们要盼着出国。当我们拿到签证那一天，我们心中好喜乐。但是我们想一想，当你走过这一切的时候，回头看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当中是喜乐多还是苦难多？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不如意的事情更多，许多的时候我们心想事不成。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每个人的梦想成就的又有多少人？所以正因为这样，许多人才不喜乐，生活中感到忧愁郁闷。那有人说了，好，那我得到了是不是就快乐？我心想事成，我也努力，我也盼望我得到了就快乐呢？你小时候得了一个玩具，父母给你买了，好开心好开心，但是呢过两天玩够了扔了一边去，那个快乐再没有感觉了。有一天你盼望小时候苦读书，盼望进入大学，进入大学的时候发现大学的生活好没意思。追求你的心上人还非常盼望得到他，有一天真正能够结婚了，发现好没意思。盼望移民，盼望出国，来到这儿发现还不如国内好。你会发现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得到了，也所求所想心想事成得到了还不喜乐。为什么？你要保住，不要丢失。因此我保住了，我就快乐了。那是不是你保住就快乐了呢？那也不行，保住了还不行，你必须要长久的快乐，不失去还不行，要长久的快乐，要乐此不彼。什么样的喜乐可以乐此不彼？我相信人生，我们大家都在座的已经走过许漫长的人生之路了，回头看一下你所得到的，你曾经得到的快乐，哪一个快乐你是乐此不彼的？有人说赌博赚了钱好快乐， 你能乐此不彼吗？啊，有人吸毒，那个真是那种快乐。哦，你只有足够的钱，你去吸毒，你可以乐此不彼吗？不可能。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发现，哇，真的是不管什么东西，我们真的是心想事成，得到了，哦，失去不快乐，保住了，我不失去了，好不好？不失去还不行，我们不能乐此不彼，因此我们还是不喜乐。那怎么办？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又是说人生当中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我们发现喜乐一定不是建立在那些可见的事物上。为什么？因为可见的事物都是短暂的。无论你从小，你想想，你从小你所盼望得到的，你所追求的，到今天哪一个事物是长久的？哪一个事物是不会失去的？没有。在座的人大多都，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你以前盼望那种恋爱，那种甜蜜婚姻，那种美好，那种喜乐，进入婚姻之后发现太多的痛苦，带给我们许多的痛苦，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因为它这一些环境会变化，我们的喜乐往往建立在周围的环境上，周围的环境顺境我们就喜乐，逆境就郁闷。但是环境会改变的，环境不变，你的心也会变。周围的环境没变，人没变，你却变了，你的喜乐还不是。有人说喜乐就是一种情绪嘛，我这一会儿很开心，很高兴，过一会儿就不开心了。哦，那这不叫喜乐。有的人说喜乐就是一种性格嘛，我这人天生乐观主义者，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很乐观。乐观主义者不叫喜乐。我们承认基督徒当中有的人是乐观主义者，有的人他本身的性格上就是那种哎呦常常忧虑的人。但是一个常常忧虑的人如何能够经过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能够变得常常喜乐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哦，那你说，有人说怎么就喜乐了？哦，无欲无求就好了。哎，我们只要是无欲无求，不要去那种追求这个追求那一个，还心想事成，我们不去想那些事情，那就好了吗？真的吗？从圣经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人本身都是有欲望的人。一个人能没有欲望吗？佛教强调的是要斩断人的各种欲望，让人没有欲望，让人没有梦想。但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不是没有欲望，不是没有梦想的。无论你用怎样的方式，怎么如何斩断，你住到深山当中，你还是一个有欲望的人。因为上帝创造你的本相就是这样。啊，有人说不要想那么多了，我知足常乐就好了。哦，我们只要知足，满足我今天所拥有的，我就快乐了。比如说，有人看了一半杯水，哎呀，有人就很开心，有半杯水喝多好。有人说我怎么才半杯水，他为什么有一杯呢？哦，所以基督徒也常常这样，也这样讲，微信上常常传这样的那种文章，哦，让你知足就好。这是一种人生的哲理，这是一种人生的哲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喜乐。不是说你看了周围的人都比你差你就开心了。有人说，我曾经看过一些微信，你统计一下今天世界上有多少多少人在疾病当中，我觉得很健康，我就知足了。哦，有多少多少人那种缺衣少食，哎，我今天生活还安逸，还就不错了，哦，我就知足了。哦，多少多少人银行里没有存款，哎，看看我银行账户还有点钱，哦，我就开心了。但是你却错了，人的欲望不是这样。上帝创造的人本身就是有里边那种欲望，就是要想得到更多，永不满足。所以说知足常乐是一种人生的哲理，但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那种喜乐。有人说你只要努力奋斗，靠着你的能力去努力，你就会得到，你也会喜乐。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努力奋斗， 有自我设计、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拼搏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么多年我们失败过，我们成功过，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喜乐吗？哦，讲到这里，我们今天信主了，来到主面前，我们大家会唱那首诗歌吗？有一首诗歌，这个诗歌有人会唱吗？自耶稣住在我心，喜乐超溢我魂，如海涛直滚滚，自耶稣住在我心。啊，我们今天信主之后发现那种喜乐，那种从耶稣基督而来那种喜乐，这种喜乐是从怎么来的？哦，这就是那种真正的喜乐。所以说我们今天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信主了，我们今天如何看这个喜乐？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以神为乐，那怎么是以神为乐？那信主之前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的是我们努力被世界，只要是我们追求得到我们就喜乐，我们盼望钱财的丰富，我们盼望事业的成功，我们盼望得到心爱的恋人，我们盼望家庭的幸福，我们盼望一高的学位，我们盼望一高的地位，盼望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成才。但是我们发现这一切都不会真，不是真正的喜乐，这一切都会过去。那么什么是以神为乐呢？那么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就是说这个喜乐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不会失去，这个喜乐一定要是长久，这个喜乐一定要是源源不断。保罗这告诉我们的答案就是以神为乐。大家说以神为乐太空了，那怎么叫以神为乐呢？这个太空。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以神为乐。 Westminster 问答小要理问答第一条，人生终极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也就是说所谓的以神为乐，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主而活。这种喜乐，这种喜乐呢，是耶圣灵在你心中重生你，耶稣进入你的心中所得到的。当主耶稣呼唤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必得享安息的时候，我们来到他面前将我们的重担来交托。当耶稣应许我们说他要赐下平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心中充满平安。这种喜乐是什么？我们是得所求，我们能保住我们这个所得的，不会失去，并且我们满足，因为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安息。因为神是我们喜乐的源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就是被造者。被造者真正的喜乐在哪里？被造者真正的喜乐是从创造主那儿来。被造者不可能依靠自己得到喜乐，被造者唯有从创造主那儿才能是真正的唯一喜乐的源泉。神是我们喜乐的根基。世界上任何的事物，钱财、名利、地位、荣耀、婚姻，这一切带给，会不会带给我们喜乐？会。但是这些喜乐都是短暂的，这些喜乐都是可变的，这些会有喜乐，但是这个喜乐得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那个永生，那个安，主里的安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林语堂那本书 那种信仰之旅那说句话说，面对耶稣基督的荣光，一切所谓的那一切都像蜡烛要吹灭了，因为就太阳出来了，一切都吹灭了。所以说人生这一切，我们承认当我们事业成功的时候我们会有喜乐，当我们家庭幸福的时候我们会有喜乐，看到我们的孩子能够成才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喜乐，但是这些喜乐面对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喜乐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神是唯一不改变的源泉，是我们喜乐唯一的根基。 所以说为喜乐下一个定义的话，什么是喜乐？喜乐是一种对生命的深邃坚定记忆的态度。也就是说，你不管环境如何改变，不管你经历怎样的事情带来给你情绪上的变化，无论你的情绪上你今天会感到忧伤，但是你心中仍然是充满盼望，充满信心，充满喜乐。我们承认，不要说基督徒都是那种铁打的，基督徒都是那种乐观主义者，基督徒都没有忧愁，错了，基督徒会有忧愁，基督徒会有忧伤，但是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下，任何的情绪当中，我们都有信心，都有盼望，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心中就充满喜乐，说这是真正的喜乐。所以从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得出来什么是真正的喜乐？有盼望的喜乐。那是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在患难中的喜乐，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是真正那种赦罪的平安。第四章那是说那种赦罪之福，赦罪的平安，那充满喜乐。说真正的喜乐一定是从神而来的，真正的喜乐一定从神而来。我们看这些喜乐都是从神而来的，人那儿来不了，人那儿得不到这样的喜乐。从人那儿可以得到赦罪的喜乐吗？从人那儿可以得到从罪的捆绑当中那种解脱出来的那种喜乐吗？得不到。我们只有来到那位创造的主面前，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喜乐是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自然的流露。基督徒不是让你哦，你今天听了讲到说哦，基督徒的标志就是喜乐，我一定在任何的人面前我都有一种喜乐的样式。喜乐不是装出来的，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重生你，圣灵住在你心中，圣灵改变你的生命，然后你活出那个样式来，这叫喜乐。所以说加拉太书二章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九个果子其中就有喜乐。说每一个基督徒怎么活出喜乐的生命来，就是因为圣灵重生你，圣灵与你同在，圣灵帮助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流露出那生命的样式来。讲到这里大家会想，哦，我知道基督徒应该活出喜乐的样式来。那我问你，今天你喜乐吗？大家说好犯愁，脸上常愁云漫步。说今天许多基督徒就是脸上愁云漫步，不光基督徒，传道人也一样。我跟大家分享过，前两天我们请了一位老牧师，一位牧师，退休的牧师罗祖成牧师，来给我们一些教牧同工讲一个讲座，题目就是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牧者。为什么还给一群牧师要讲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牧者？因为太多的牧师脸上充满忧愁，太多的牧师生活当中没有喜乐。我认识的几个牧师当中，他们都在忧郁症当中，很严重。所以说你会发现，寻找不是要寻找喜乐的基督徒，而是要寻找在每包括传道人当中要寻找一个喜乐的人，不容易的事情，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来。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充满忧愁，没有喜乐，生病了？第一个病因什么？忧虑。哎呦，忧虑，我们都会，当然有忧虑，哪一个人不忧虑？哪，你想想哪一个人不忧虑？没有一个人不忧虑。我生活有困难，缺乏忧虑。有钱人呢？有钱人照样忧虑。哦，你都以前忙着考试。啊，为了怕考试过不去忧虑，以后毕业了为找工作忧虑，哦，找到工作了，哎呦，又去谈恋爱，你如何找到一个心爱的人忧虑，哦，终于要结婚了，结了婚之后发现结婚之后有更多的忧虑，如何处理家庭的关系，哦，然后生了孩子了，哎呦，怕孩子也愁，又忙碌又忧虑，忧虑什么？忧虑孩子生病，忧虑孩子长大了如何成才，以后开始又一波的忧虑了， 忧虑孩子的上学，忧虑孩子以后的长大怎么办，我叛逆怎么办。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忧虑，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还有忧虑，所以说忧虑是今天人的通病。那么今天基督徒会不会忧虑？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我怎么能一无挂虑？保罗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会有难处，我们没有说一个基督徒没有难处的，基督徒都有难处，生活中都有难处，但是如何去将这一切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充满你的心。这叫什么？这叫交托。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的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依靠，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就是说交托，说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交托，就是我们忧虑吗？忧虑的解决方式哈，我们的病因是忧虑，处方是什么？处方就是交托，靠主喜乐。常常大家说有难处的时候，祷告交托主。大家说怎么交托？什么叫交托？我们称耶稣什么？称耶稣为主。什么叫为主？耶稣为主就是耶稣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道路，掌管你的前途。我们称耶稣为主，但却自己去做主。为什么忧虑？忧虑我前面的道路怎么走？忧虑孩子长大怎么办？忧虑我以后老了怎么办？哦，你会发现好多的忧虑，忧虑就需要交托。所以是当完全的交托给神。所以当你交托的时候，环境并没有改变。你会发现，保罗这说什么？保罗说的是，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环境没有改变，是我们从来没有说上帝应许你说你交托了祷告了神你改变一切，没有，神改变的是你的心，使我们心中充满他说他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保罗的腓立比书说了两遍，说三章一节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所以说解决忧虑的问题就是靠主喜乐。我们为忧虑，为那个忧，就是人不喜，基督徒缺乏喜乐。第二个病因是什么呢？是环境。怎么人会看环境？环境会极大的改变我们的情绪。当我们有逆境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就说忧愁，哦，生活有缺乏怎么办？哦，生活上有难处怎么办？先知哈巴谷有一个著名的祷告，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发旺，圈中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棚里也没有牛。你看在一个农业社会当中，这已经是绝路了，农业社会就是个绝路了。但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基督徒，我们一再强调说基督徒的环境不是全是顺境，基督徒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生的处境。我们读诗篇，你发现诗篇当中有各种的类型，诗篇有悔罪诗，有感恩诗，有赞美诗。你发现诗篇还有一个类型，很大的一类，叫哀歌。什么叫哀歌？就是当我们在那种逆境当中，在苦难当中发出的向神那种祈求，那叫哀歌。如果你不熟悉诗篇的哀歌，我盼望大家去读一圣经一卷书，叫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什么处境下写下来传出来的？耶利米哀歌就是当先知耶利米看到圣城耶路撒冷被毁， 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所带领的巴比伦大军所攻破，将圣城毁掉，将圣殿毁掉，将圣殿的那些器皿掳到巴比伦去，将上帝的子民掳到巴比伦去。在这个时候，以先知耶利米写下了耶利米哀歌。今天我们读耶利米哀歌不长，一共五章，你去看一下，你会发现在这五章的耶利米哀歌当中，你去找那个最中间的一节，最中间你数数那个结束最中间的一节，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0和21这两节中间，最中间，在耶利米哀歌五章的耶利米哀歌当中，中间的一节就是三章20节21节。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0节，他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啊，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是哀哭的先知，他看到上帝的子民被掳，圣城被毁，圣殿被毁的时候，他心中感到什么忧闷？为什么忧闷？19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啊，先知耶利米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心中感到忧闷。3章20节。我们再看3章21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你会发现怎么改变的哈？三章二十节，耶利米怎么说？我想起这些，里面就忧闷。3章21节，我想起这些，心里就有指望，就有喜乐。为什么？也就是说，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会有在困境当中心中那种忧愁，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不是乐观主义者，那种什么都装出来是没事的，不是，我们都是知道会有忧闷。但是你会发现马上耶利米怎么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请大家留意20节，说我心想念这些，是前面所说的，是前面3章1章1节到3章19节说那种困苦、那种窘迫、那种被掳、那种苦难当中，然后他才21节，我想起这事，想起什么来了？22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主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哦，原来在忧闷当中，在困境当中，先知耶利米想起什么来了？不是环境了，他看到了不是环境，那个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上帝的子民被掳，这一个困境了。他想起什么？想起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赐给他们的那种盼望。盼望什么？记不记得耶利米书，当圣城耶路撒冷强大的巴比伦王已经包围那个圣城的时候，是马上就要攻破的时候，先知耶和华神吩咐先知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让耶利米去买一块地。哎，你说，哎，神还吩咐人投资买地，对，让去买地。买地可以增值吗？不错，在安逸的环境下会增值。打仗的时候呢？你想没想到二战的时候有人在欧洲去买地？美国还可以，没有这么一战火没打过来。换句话说，在战城马上就要包，就是已经围城了，这个城马上就攻破的时候，有人去买地吗？没有。但是耶和华神吩咐耶利米说去买块地，把那块地契埋起来，放个坛子埋起来，埋在地里，告诉耶利米说70年你们会回来，应许他会回来，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说，虽然上帝的子民被掳，但是上帝应许说我必带领你们回来。记不记得但以理书9章，当但以理在读到耶利米的书的时候，才发现神应许他们要回归，满了70年要回归，这就是盼望。所以说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1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主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哦，原来耶利米从忧愁到喜乐的根源是什么？忧愁到喜乐的根源是信心。什么信心？ 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所以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看环境会忧愁吗？会忧愁，每一个人都会忧愁看环境的时候，但是在那如何在人生的各种处境下都不是心中充满喜乐呢？不是忧愁而是喜乐呢？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好，我们第三个，第三个病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忧愁？我们自己的感觉，哎呀，我觉得感觉这个环境不好，我感觉谁对我不好，我感觉今天气候不好，我感觉情绪不好。你会发现基督徒是靠感觉，常常靠感觉。你其他留意，感觉是不准确的，你的感觉，你感觉到的需要不是真正的需要，你的感觉这是外部的环境。我给大家讲过那个例子，先知以利沙，亚兰王派大军来捉拿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先知以利沙有一个仆人叫基哈西，基哈西早上起来打开门一看，哇，怎么大亚兰人的大军把这个房子包围了，他感到很恐惧，他感觉不行了，不行了，因为敌人已经包围了，我马上就被抓了，他的感觉。先知以利沙告诉他什么？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说那基哈西想，不对呀、啊，我感觉就我们俩人，人家围本大军包围了，怎么会说与我们同在的不与他们同的更多呢？先知以利沙祷告说，神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神听以利沙的祷告，打开基哈西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基哈西就看见在先知以利沙的房子和周围的那些亚兰的大军之间是耶和华的天使天军在保护着他们。这是什么？我们的感觉不准确，而上帝却时刻与我们同在。另外一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因着忧愁的原因是什么？发怨言。为什么人会忧愁啊？发怨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常常发怨言，为什么？埋怨没有水喝，神啊，你要让我们在这渴死，啊，神让他磐石出水，哦，神让我们饿死，啊，神给他骂呢，哎呀，骂呢真不好吃，神啊，你要我们要想吃那种鱼，吃肉，吃盐水，哎呀，他列了好多想吃的，神赐给他们鹌鹑，反正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就一件事情，发怨言，不敢，没有对上帝所赐的而感恩。所以发怨言就是什么？对上帝所赐的不满足。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请大家留意，我没有说让基督徒知足常乐，知足常乐是人生哲理，不是圣经所说的。基督徒要为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而感恩，因为上帝应许是上帝必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一切。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靠着主，只要你有感恩的心了，你有感恩的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喜乐的心。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发怨言？发怨言的原因是你觉得别人神给别人的不比给你的更多，你就发怨言。所以我们今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以神的赏赐为乐，还是以那以赏赐的神为乐？啊，这是不同啊！什么叫以神的赏赐为乐？就神赐给我多，我就很开心，我就喜乐。什么叫以赏赐的神为乐？而就是说我看重的是那位赐给我一切的那位神。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们都有孩子，你的儿子是看重你爹，你这个本人，还是看重你爹手那些钱那些财富？就是这么很简单。通俗来说就是这样。基督徒呢，今天基督徒都是看重我们什么？看重我天父所赐给我的那些丰富钱财这些，哦，我看重，而不看重什么？不看重那位要赐给我们一切那位上帝。就跟一个孩子一样，孩子就眼里就盯着他父母那点钱，但是呢就是不看重他父母。就这样，就跟圣经上那个浪子， 你该把爸爸叫来说，你赶紧把家产分给我，分给我要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希望得到什么？希望叫以神为乐，以赏赐的神为乐，而不是以上帝的赐福为乐。诗人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这儿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儿提到什么？这儿提到满足的喜乐，这儿提到永远的福乐。因此，到这儿我问大家：我们今天，我们以神所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道路，这儿将什么道路指示我？我们心中有满足的喜乐吗？我们在他里，在耶稣里面有永远的福乐吗？我们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正的活出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应有的样式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我盼望大家，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在主里面同奔天路，让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出我们是一群充满喜乐的基督徒。为什么充满喜乐？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他住在我们心中。自耶稣住在我心，自耶稣住在我心，喜乐潮如滚滚。自耶稣住在我心，虽然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那位主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就我们就喜乐，我们不忧虑。所以说盼望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出这样喜乐的生命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好，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身体，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感谢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丰丰富富的供应，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内住在里面的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看重那位赏赐的神，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群同奔天路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同奔天路。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道路上会有怎样的处境，但是我们却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我们心中就交把一切都交托给你，我们心中就充满喜乐。虽然我们生活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却不挂虑。正如保罗所说，应当一无挂虑，叫我们的一切借着祈求感谢赞美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充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活出喜乐的生命来，让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看见我们是一群喜乐的基督徒。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